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迈克尔·杰克逊，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耀眼的巨星。只要有电视的地方，就没人没见过他的太空步。但为什么舞台之下他却显得怪异，鼻子摇摇欲坠，皮肤从黑变白，把一个星星当作亲人，面对镜头还总躲在面纱之后。2006年12月深夜，拉斯维加斯机场，当保镖比尔第一次见到这个男人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要保护的竟然是迈克尔·杰克逊。起初比尔和我们一样好奇，但在两年半的朝夕相处后，他写下了这本回忆录，其中没有神话，只有似曾让人扼腕的真相。塌陷的鼻子藏着他滴血的童年，苍白的皮肤是他成为巨星的代价，星星是他最后的防线，而那层面纱则掩盖了他生命最后也是最凄凉的崩溃。时间回到1963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小迈克尔5岁。这天，一个叫做乔的男人下班回家，他是迈克尔九兄妹的父亲，也曾组建过乐队。但这时呢，橱窗里悬挂的那把红色吉他却在宣告着，在这个极度贫困的家庭里早已没了梦想。可是当父亲忽然发现红吉他断了一根弦的时候，他还是勃然大怒，立刻揪出了偷碰吉他的二哥蒂托，还一边狠狠地教训他，一边怒吼，弹，我让你弹，你倒是给我看看你有多大能耐。于是二哥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用剩下的五根弦弹出了当时电台里的流行曲，而父亲呢，沉默了。曾经有人把这说成是一段严父教子的温馨故事。乔从此发现了儿子们身上的音乐天赋，于是决定要训练他们，让他们用音乐走出这贫民窟。但迈克尔生前却向保镖比尔透露说，这其实是一个底层暴君的豪赌。当时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起，11口人挤在只有3间房车库大小的铁皮房子里。但几天以后，父亲下班回家却背回了一把崭新的红色电吉他。他没有中彩票，他只是去办理了分期付款，甚至削减了全家人买面包的钱，因为他从儿子的琴声中看到了一台可能被自己训练成世界上最赚钱的音乐机器。迈克尔的自传《太空步》中回忆说，我5岁时的生活不是在草地上奔跑，而是在狭小的客厅里无休止的排练。父亲手里永远拿着一根皮带，或者是随手扯下来的熨斗电线，只要迈克尔他们兄弟们哪怕唱错一个音节，跳错一个舞步，等待他们的就是雷霆般的惩罚。而最严重的一次呢，年幼的迈克尔试图躲避，钻到了桌子底下瑟瑟发抖，但父亲还是一把抓住他的一条腿给拽了出来，甚至用力过度把他倒提到了半空中。接着凄厉的哭声传来，直到母亲流着泪冲进了客厅，抱住了父亲的手臂，哀求他够了。再后来，迈克尔亲口说，我只要听见父亲进门的脚步声，就会生理性的反胃，甚至吓得想呕吐。这就是迈克尔的童年，他无疑是兄弟间最有才华的那一个，但也是被父亲伤害最深的那一个。1967年，迈克尔9岁时，杰克逊五兄弟乐队已经能够登台赚钱了，但他们工作的地方呢，却是芝加哥的底层夜总会。兄弟们在成人歌舞秀的间隙上台暖场，他们趴在后台的破洞里目睹了成年人的罪恶，他们钻到客人的桌子底下去捡那些醉汉扔在地上的硬币。9岁的迈克尔天真好奇，但他却也过早地看透了成年人的肮脏、贪婪和丑陋。于是在迈克尔的潜意识里，长大成了一件极其恶心的事情。长大就意味着要变成台下的那些肮脏醉汉，或者变成那个让自己趴到呕吐的父亲。百科词条彼得潘综合症上如今赫然写着迈克尔的名字。他不仅不反驳，还于1993年在自己的梦幻庄园里对着全世界9000万电视直播的观众说，
You're Michael Jackson. I'm Peter Pan, my heart.
然而什么是彼得潘综合症？原来患者会像童话里的彼得潘一样，永远生活在那个梦幻童真的王国里，他从心理上拒绝长大，而现实却是谁又不会长大了。青春期到了，迈克尔长出了满脸的青春痘，五官也开始发生变化。这时候父亲乔却还像一个暴君一样，经常当着全家人的面嘲笑迈克尔，你个大鼻子，你真丑。甚至还有几次趁兄弟们睡着，父亲就把一些疯狂的女粉丝带进了酒店房间欣赏迈克尔熟睡的样子。 迈克尔惊醒，尴尬万分，却又被父亲指着那大鼻子嘲笑，这简直是精神上的凌迟。从那以后，迈克尔害怕照镜子，因为每一次看向镜子，那个宽大的鼻翼，那副越长越像父亲的面孔，都在提醒他，长大后你就将变成你的父亲。直到1979年，21岁的迈克尔在一次排练中意外摔断了鼻梁，他被迫进行了一次鼻部整形的手术。几天后，当医生一圈圈揭下他脸上的纱布，他看向镜子，突然愣住了。那一刻，他发现原来只需要动用手术刀，我就能把父亲从自己的生命里一点一点地剔除。这就是迈克尔鼻子与童年的真相，被普利策奖得主马戈·杰斐逊和精神科博士凯瑟琳·菲利普斯写在了这本关于迈克尔·杰克逊的传记当中。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对父亲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处决，也是严重的躯体变形障碍。迈克尔想把自己雕刻成那个永远的孩子彼得潘。时间进入80年代，当迈克尔登顶人类流行文化的巅峰时，人们却发现他怎么好像正在变得越来越白。从那时起，全世界的八卦媒体都在嘲笑他，说他漂白皮肤，说他虚伪背叛。但真相呢？原来1984年1月27日那天晚上，洛杉矶圣殿礼堂，迈克尔正在拍摄百事可乐的广告。为了模拟真实的演唱会呢，导演就在台下招募了整整3000名狂热的真实粉丝。接着广告开演，迈克尔要顺着楼梯跳舞走下来，背后会有华丽的烟火爆炸。前五次拍摄都不错，但第六次导演想让迈克尔在楼梯上多跳一会儿，结果烟火时没有和导演同步消息，他的美粉依旧是按照前五次的时间爆炸。于是在一阵刺眼的白光中，美粉直接溅落到了迈克尔的头上，但迈克尔并不知道他依旧在火光中滑步旋转。这明显的事故本应被及时发现，可台下那3000名粉丝还以为这是某种超炫酷的舞台特效。直到5-6秒后，马龙白兰度的儿子，也是迈克尔的贴身助理兼密友米科白兰度这才反应过来，一个箭步冲上去扑倒了迈克尔，顿时全场的狂欢变成了尖叫。后来当迈克尔被抬上担架时，他头顶的皮肤已经被3度烧伤，剧痛钻心了，但他却依旧伸出手向人群挥舞。媒体把这解读为王者的风范，但谁曾想这场大火其实彻底烧毁了迈克尔的健康。这件事是直到2009年迈克尔去世后，洛杉矶警方的尸检报告以及他的主治医师克莱恩博士才向世界讲出了真相啊。毁灭性的烧伤和剧痛不仅让迈克尔从此产生了对止疼药的依赖，更引爆了迈克尔体内两颗免疫系统的定时炸弹，重度白癜风和系统性红斑狼疮。而且这两种绝症在医学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致命点，那就是光敏感。从那以后，紫外线对迈克尔来说就是毒药，只要暴露在阳光下，就会引发持续的剧痛、红斑，甚至是器官衰竭和损伤。而白癜风呢，却又让皮肤更进一步的失去了黑色素的保护，紫外线会更容易的穿透皮肤，刺激免疫。起初，迈克尔面对身上像睡地图一样的白斑，他用深色的粉底去涂抹全身。但在太空部的自传中，他透露说，随着白斑面积超过身体的 70%， 深色的粉底已经无法掩盖这刺眼的苍白了，每天3小时的化妆成了一种折磨。但最终随着病情的恶化，迈克尔不得不面临一个残酷的选择，要么带着一张黑白相间的花脸面对全球数十亿观众，要么将剩余的黑色素彻底褪去。这对于巨星来说几乎没得选，他只能继续牺牲健康，在医生的指导下用一种褪色霜将身上残余的黑色素彻底清除。在迈克尔从摔断鼻梁到全身褪色这段巨星之路中，还有这样3个故事让人感慨。一个是歌曲《他离我而去》，如果你仔细听，在最后3秒中你会听到一声真实的颤抖的抽泣。制作人昆西·琼斯回忆说，当年迈克尔在录音室里录了10几遍，每一次唱到最后一句，他都会控制不住的崩溃大哭。最后我和录音师偷偷保留了这段真实的哭声。所以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原来那一年21岁的迈克尔亲手解雇了暴君父亲乔·杰克逊， 他夺回了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但他也因此变得孤单。而且在这之前呢，他刚刚度过了人生中第一次的独居生活，在纽约冷清的街头，他第一次脱离了家庭的牢笼，他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没有童年、没有朋友的怪物。迈克尔在自传里坦白，在录音室里他哭根本不是因为他失恋了，而是因为这首歌让他想起了他永远无法得到的那个女人，他的精神导师兼初恋戴安娜·罗斯，也让他突然看清了自己的宿命。他虽然赢得了自由，虽然即将拥有整个世界，但在现实中他依然没有一个可以毫无防备去拥抱的人。他被死死地困在了流行之王的玻璃缸中。那段日子他经常凌晨两三点一个人戴着口罩在加州普通住宅的社群里游荡，他坐在长椅上看着别人家灯火通明，看着草坪上乱丢的旧玩具，他甚至去敲响陌生人的家门只为借用一下洗手间。他想闻闻普通人家里那种带有烟火气乱糟糟的空气。这种极度渴望被认可的孤独让他在工作中变成了病态的完美主义者。第二个故事是1983年摩城唱片25周年庆典，迈克尔在舞台上第一次划出了震惊世界的太空步，全场沸腾，整个美国陷入了疯狂。但表演结束后，迈克尔却躲进了后台更衣室，极度沮丧，甚至想哭。原因只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最后那个脚尖助力的动作停顿的时间不够长。直到这时，一个来后台玩耍穿着燕尾服的10岁小男孩跑过来，仰着头对他说，迈克尔，你刚刚跳得真酷，谁教你的？迈克尔在那一刻才长舒一口气，就像获得了救赎。因为对迈克尔，对彼得潘来说，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谎言，只有孩子才是世界上唯一不带偏见、不撒谎、不会出卖他的人。第三个故事是1987年，已然是巨星的迈克尔，这天和教父马龙·白兰度的聊天中提到了一桩往事。那是10年前19岁的自己在拍摄电影《绿野仙踪》时，每次当摄像机对准自己努力投入去表演一场哭戏的时候呢，镜头外那些与自己搭戏的成年演员就会冲着他做鬼脸，让他笑场，让他 NG。 迈克尔把这个故事当作自己不再信任成年人的例子向教父倾诉，没想到现实中的教父也是十分冷静地说了一句，迈克尔，习惯吧，他们过去也经常这样对我干，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他们只是见不得你好。或许就是从这一刻起，迈克尔对成年人的世界彻底绝望。他曾经对保镖感慨，我一生中最大的梦想就是去一个没人认识迈克尔·杰克逊的地方。而有人说，这个近乎奢望的梦在1987年其实短暂地实现过一天。当时正处于 Bad 巡演的巅峰，迈克尔趁着巡演间隙以私人假期的名义飞到香港，又悄悄地跨过海关来到中国广东省中山市的农村，做了一天普普通通的游客。在乡间的村民，在水牛旁的孩童，根本不知道眼前这个清瘦的外国小伙就是统领全球的流行之王，他们只有最朴实的打量和微笑。村里的老奶奶冲他点头，年轻的母亲甚至自然地把几个月大的婴儿递给他抱。在留下的这些老照片里，迈克尔带着农家的竹斗笠走在稻田边，笑得像个毫无防备的孩子。保镖比尔曾透露，在迈克尔生前最后的排练时光，他把李小龙的海报贴满了酒店房间，一遍遍对着李小龙的动作模仿。或许他一生都还记得那个他被当作普通人对待，而非当作一台赚钱机器对待的那个下午吧。可是梦醒时分呢，他身边所有人，无论是律师、经纪人还是合作伙伴，眼睛里都闪着贪婪的光，手里都拿着算计他的合同。他内心的彼得潘本能的要逃，于是迈克尔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要用亿万财富为自己建造一座成年人止步的终极堡垒——梦幻庄园。而在这里，迈克尔却将迎来摧毁自己的噩梦。1988年，迈克尔在加州买下了11平方公里，比整个澳门荡仔岛还要大的土地。这花掉了他1700万美元，但紧接着他又雇佣了顶级的建筑师和数以百计的工人，开始了长达2年的建造。他把这里叫做梦幻庄园，又陆续砸进去3500万美元，在庄园里铺设了真正的铁轨，建起了一个仿造迪士尼风格的火车站，站前是一个上万朵鲜花拼成的巨大花钟， 他还买来了摩天轮、海盗船、碰碰车、过山车，建起了一个全尺寸的私人游乐园，又修建了一个拥有50个红色天鹅绒座位的豪华私人影院，还有一座饲养着大象、长颈鹿、老虎和红毛猩猩的私人动物园。庄园里常年雇佣着60多名全职员工，每年的维护费用高达400万美元。但在这座梦幻的城堡里，却只住着迈克尔一个人，因为他不信任人类朋友，他早就有一个更完美的室友。那是1983年，美国德克萨斯州有一家专门为医学实验提供活体动物的研究中心，里面一排排的铁笼子里关着很多刚刚出生不久的黑猩猩幼崽，他们的命运大多是被注射各种试剂，死在手术台上。当时正滑出太空步的迈克尔，偶然间从好莱坞顶级驯兽师鲍勃·邓恩的嘴里听到了这个故事，于是他立刻掏出了6.5万美元的巨款，让鲍勃去帮自己买回了一只8个月大的小猩猩，迈克尔给他取名泡泡。当时好莱坞知情人们都说，这是不是那个一夜暴富的底层小孩有什么怪癖？但现在如果我们用后知后觉的视角来审视迈克尔的童年呢？泡泡是一个差点就死在人类实验室里的医学试验品，而迈克尔也是一个从小就被父亲控制压榨，差点死在了成名之路上的商业试验品呢。1986年，已经开始做慈善的迈克尔邀请一位刚刚做完心理移植手术的女孩来自己家做客，小女孩满脸不可思议的和迈克尔与泡泡留下了这张合影，这是泡泡第一次与全世界的媒体见面。1987年，如日中天的迈克尔在 BAD 巡演日本站，让泡泡和大阪市长一起喝茶。1988年，人生巅峰的迈克尔更是带着泡泡这唯一的家人住进了自己的城堡——梦幻庄园。泡泡在这里穿着和迈克尔一样的定制燕尾服，学会了使用迈克尔的私人马桶，还坐在餐前和迈克尔一起用刀叉吃饭。甚至在私人电影院里，他一边抓着糖果，一边陪迈克尔看动画片。有一次，迈克尔还把泡泡抱进了录音棚。本来这是一次世纪大碰撞，是弗莱迪与迈克尔两位当红巨星的联袂录制，可弗莱迪后来却说，迈克尔每录一点就转头问泡泡，你觉得刚才那段美妙吗？你觉得我们应该再录一遍吗？弗莱迪忍受了几天以后，最终暴怒着给经纪人打电话，我才不要每晚跟一只猩猩一起录歌，世纪合作就此黄了。还有一次，迈克尔在庄园里接待一群华尔街的精英，他也把泡泡抱进了会议室。那些西装革履的律师们在前面规划着上亿美元的流水，而迈克尔却低着头安抚着坐在他大腿上的泡泡。后来，迈克尔私下对保镖说，泡泡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不知道迈克尔·杰克逊是谁的家伙，他只知道我手里有香蕉，他从不问我要版权。没错，版权，这才是迈克尔自己认为自己一切噩梦的开始。而这背后的故事呢，大概这么说。时间回到1983年，当时的迈克尔正在和前披头士乐队的核心成员保罗·麦卡特尼合作录歌。保罗不仅是迈克尔的偶像，更是迈克尔当年在圈内极少数信任的老大哥。有一天，保罗向迈克尔展示了一本厚厚的小册子，里面全是他买下的音乐版权。保罗像个长辈一样的说，迈克尔，听着，在这个行业里唱歌赚不了大钱，真正赚钱的是拥有版权。迈克尔是个聪明的学生，他不仅听进去了，而且还很快要做一件让全行业地震的大事儿。1985年，由于经营不善，著名的 ATV 版权库被挂牌出售，里面包含着251首披头士乐队的经典歌曲。本来所有人都认为这版权理应属于保罗，因为这些歌大多是他当年和约翰·列侬一起创作的心血，因此保罗也仗着自己有优先购买权，不断地和版权方拉扯价格。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竟然有人直接砸下了比保罗高2倍的价格，4750万美元，而且是现金，抢在所有人面前将他购入了囊中。保罗闻讯大怒，而更让他愤怒的是，抢走这版权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小兄弟迈克尔·杰克逊。两人从此决裂，但迈克尔做错了吗？如果他不是彼得潘，在成人的商业世界里他大错特错，可在他内心的城堡里呢，他认为自己没错，自己不过是按照大哥教的去做了而已。 于是这件事让迈克尔彻底看清了成年人世界的残酷规则，在这个名利场里没有朋友，只有利益，连最好的大哥也会因为几千万美元与你反目成仇。而且最可怕的现实是，当迈克尔买下了 ATV 的版权库，这就意味着他这个出身贫民窟的小伙不再只是一个给唱片公司打工的歌手和舞者，他成了一个在好莱坞拥有绝对话语权的资本家。而且这版权库后来与索尼合并，又变成了估值几十亿美元的索尼 ATV， 你这让那些既得利益的高位者如何忍受？迈克尔知道这一点，这也是他梦醒时分看到身边所有人眼睛里都闪着光，手里都拿着合同的真正原因，所以他这才抱起泡泡一头扎进了自己的梦幻城堡。接着这种近乎病态的逃避呢，还让他在处理现实的情感中也愈发显得诡异。1994年，迈克尔与猫王的女儿丽莎·普莱斯利结婚，这本是流行乐和摇滚乐两个皇室家族的联姻，但婚姻背后呢，丽莎却看到了毛骨悚然的细节。丽莎后来在访谈中提到，当她搬进梦幻庄园后，她发现自己并不像一个女主人，更像是一个闯入者。有一次她推开房门，发现迈克尔正坐在地板上，而她对面呢坐着五个真人大小的假人模特，那些假人穿着名贵的衣服，姿态各异，迈克尔则正非常严肃地跟他们开着会。当丽莎惊恐地询问时，迈克尔平静地告诉她，这些假人是我最好的听众，因为他们永不会算计我，也永远不会向媒体泄密。丽莎在这种诡异的心理隔阂下，仅仅18个月后就选择了离婚。总之，这期间迈克尔最大的心愿就是拥有一个真实的家，可丽莎却拒绝了他。但当他常常在治疗白癜风的诊室里，因为没有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而感到孤独落泪时呢，是一个普通的护士戴比罗对迈克尔说，让我来给你生孩子吧，就当是一份礼物。这是一场无比心酸的结合，迈克尔和戴比罗结婚了，1997-1998 长子和长女相继出生，随后戴比主动放弃了抚养权，拿着一笔和解金离开了庄园。到了2002年，迈克尔又通过一位匿名的代孕母亲得到了小儿子坦坦，至此这个常年与星星和假人为伴的男人终于拥有了三个真真切切的血亲。他推掉了无数千万美元的商业合约，亲手给他们换尿布，陪他们看动画片。他试图把整个梦幻庄园的纯真，把他在加里市贫民窟里从未体验过的父爱，全部倾注到这三个孩子身上。可是哪怕如此的隐居和孤独，外界也没打算放过他。如果我们扒开这其中的阴谋呢，谁又能忍受这长达近十年的无端指控和敲骨吸髓呢？那要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终于2002年7月6日，一向温文尔雅的迈克尔爆发了。他在纽约街头站在一辆敞篷大巴上，手里举着一块刺眼的牌子，上面赫然写着索尼扼杀音乐。面对无数镜头，他愤怒地说，唱片公司以为我只会唱歌跳舞，以为我会任人摆布，但我比他们都聪明，我拥有索尼一半的版权库。这让他们非常愤怒，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摧毁我，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我的版权。迈克尔当着全世界的面大喊索尼唱片的高层是魔鬼。可是呢，仅仅一年以后，2003年，迈克尔迎来了更残酷的报复。70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冲进了梦幻庄园，开始了针对他的第二次也是最致命的抄家式指控。接着他又拖着被白癜风和系统性红斑狼疮折磨到残破的身体打了整整两年官司，直到2005年陪审团宣布所有14项指控全部无罪。终于迈克尔赢了法律，却彻底输掉了人生。当他回到那座满地狼藉的梦幻庄园时，他心碎地对保镖说过这样一句话，这里已经被邪恶污染了，我再也不会回去了。从那以后，迈克尔把庄园里的动物送走了，游乐场关停了，带着他三个年幼的孩子开启了全球的流亡。2006年底结束了18个月海外流亡的迈克尔秘密回到了美国，这就是保镖比尔和贾文所经历的最后时光。他们在回忆录中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比如当那怪异的面纱出现在迈克尔的孩子们脸上时，小报们都在说这是一个过气巨星的变态掌控欲，但比尔却证实迈克尔在私下曾对孩子们这样说：听着，我们现在玩的是一个特工游戏，你们不能让外面的人知道你们的长相。接着迈克尔又对比尔说，只有这样，当他们离开父亲时，每天就能像普通孩子一样去公园里荡秋千了。可紧接着呢，有一次迈克尔戴着黑色面纱陪孩子们在一家名叫查克芝士的儿童餐厅玩耍，女儿帕里斯玩得太兴奋了，她跑过来一把掀开了迈克尔的面纱，亲了一口，还大喊了一声爹地。而正是这一声爹地呢，让旁边的一个小女孩认出了这张举世闻名的脸，随即发出刺耳的尖叫。迈克尔吓坏了，因为这不仅仅意味着疯狂的围观，这更意味着很快就又有人要当着他孩子的面对他唾骂出那些最难听的词汇。他立刻夺门而出，冲到自己的黑色防弹越野车旁，却又发现车门锁着，因为拿钥匙的保镖还正在餐厅里护送孩子们。为了不被疯狂的人群围堵，这位统治全球的流行之王竟然狼狈地蜷缩在两辆车的缝隙间隐藏，然后像一个罪犯一样横穿过马路，一头扎进了对面的文具店避难。这场开始于1993年的噩梦和敲骨吸髓让迈克尔毫无安全感可言。比尔还说迈克尔租住的房子号称百万美元，但质量极差，热水器爆炸，电路总跳闸，二楼的卧室漏水，迈克尔甚至被困在房间自带的简陋电梯里。但迈克尔为了安全，却让保镖在家里安装了地底入侵探测系统和激光监控。他宁愿把最后的几万美元现金拿来搞安保，也不愿去修坏掉的热水器。而现实越是这样的支离破碎，迈克尔内心的彼得潘就越是想逃避。有一次，保镖贾文开车带他路过一家汉堡王，迈克尔的眼睛突然就死死盯住了门口那个被绑在电线杆上真人大小的蜘蛛侠宣传模型。他摇下车窗，几乎用一种哀求的语气对贾文说，你能帮我把它搞回来吗？我太想要那个了。一个年近50的流行之王，大白天竟然怂恿自己的保镖去偷一个塑料玩具。贾文实在拗不过，半夜还真的拿着刀片去割绳子，可是那塑料玩具挂得太高，他失败了。迈克尔得知消息后，失落得像个没有讨到糖的孩子。又有一次，比尔说杰克逊先生告诉我们他想要一副耳机，以便在跑步的路上可以听音乐。我们的另一个保安人员就去帮他买了一副。不到一周以后呢，我在房子里看到了那副耳机，从中间硬生生的被掰成了两半。这东西绝对不是掉在地上摔坏的，而是被人故意掰断的。我把它捡起来一看，发现那是索尼牌的耳机。如果是我，我绝对不会买任何带有索尼这样的东西。但那个去买耳机的家伙可能还不了解情况。还有一次，2007年第一代 iPhone 上市，迈克尔非常想要一台，保镖比尔就拿着他的社会安全码去营业厅办理，结果营业人员在电脑里输入号码后却说，这个人的信用极差，必须先缴1500美元的押金才能开卡。比尔不敢相信，迈克尔·杰克逊竟然是一个被全美金融系统拉黑的老赖。最后比尔用自己的名字帮迈克尔办了手机卡。所以为什么会这么穷？因为这台巨大的赚钱机器只要一运转，上千万美元的资金在进入迈克尔的口袋之前就已经被复杂的合同、庞大的律师团、前经纪人和形形色色的债主直接拦截瓜分干净了。甚至最窘迫时，迈克尔出门坐的那辆防弹越野车没油了，经纪团队竟然拒绝打款，都是比尔自掏腰包垫付了50美元的汽油钱呢。比尔还说，杰克逊先生曾经让我们随身死死地抱着一个银色的金属手提箱，无论走到哪里，哪怕睡觉都要放在枕头边。我一直以为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了，直到有一次搬家意外打开，里面静静躺着的是两座闪闪发光的奖杯，是杰克逊先生在1999年花150万美元拍下的《乱世佳人》奥斯卡最佳影片金像奖。我在那一刻彻底懂了，杰克逊先生不再信任任何银行，不再信任任何纸质的合同，这两座纯金的奖杯是他最后的避险资产。一旦清算大军冲破了大门，他会提起这箱子，带着三个孩子人间蒸发。但是就是在这种绝境中，秃鹫们也终于闻到了腐肉的味道。2008年底，为了彻底偿还债务，迈克尔妥协了， 他答应了 AEG 公司去伦敦举办十场回归演唱会。他想十场自己50岁的身体咬咬牙还能撑过去，但他再一次被合同里的霸王条款设套了。由于门票预售火爆， AEG 硬生生地把十场加码到了50场。比尔在书中回忆，当艾卡尔在车后座得知这个消息时，这个一向温和的男人绝望地咆哮了起来，我做不到50场，我50岁呢，他们这是在杀死我。接着随着演唱会这架商业机器的启动，新的管理层，也就是迈克尔口中的秃鹫们，全面接管了他的生活。他们把迈克尔搬到了洛杉矶，并以没有预算为由，把比尔和贾文这两个最忠心的带刀老臣强行留在了拉斯维加斯。2009年6月中旬，也就是迈克尔去世前一周，比尔突然在深夜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迈克尔极其疲惫甚至哭腔无助的声音。比尔，你们在哪？为什么不来洛杉矶？我需要我的人。比尔无奈地解释，管理层不批费用，不接电话，他们根本过不去。电话那头，迈克尔沉默了很久，最后低低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了。这是比尔最后一次听到迈克尔的声音。在那座被陌生人包围的洛杉矶豪宅里，50场演出的恐怖压力让迈克尔陷入了极度崩溃的重度失眠。他身边唯一能帮助他的人是一位拿着15万美金月薪的私人医生康拉德·莫里。医生用各种越来越强效的安眠药帮迈克尔入眠。然后时间来到了2009年6月25日，在一个普通的卧室里，医生严重违背了医疗原则，向迈克尔体内违规输入了只能在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台上使用的强效麻醉剂。本来这药之前也用过，但这一次却似乎用过量了。几分钟后，这颗星球上最耀眼的巨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再过了几天以后，当比尔出席在追悼会的现场，他看着满屋子穿着名牌定制在镜头前争相合影擦拭着眼泪的好莱坞名流，他心里怒吼道，当他没钱加油时，当他被赶出酒店流落街头时，当他在深夜被吓得不敢睡觉时，你们这些所谓的好朋友到底在哪儿？今天距离迈克尔离世都已经不知不觉过去了17年，可那些瓜分他财产的官司还在继续，那位给他用药的医生已经出狱，那些抹黑他的纪录片呢，在到处流传。但如果你今天去佛罗里达州的大猿保护中心，你会看到一个安静的画面，那里生活着一只已经40岁毛发有些灰白的老黑猩猩，它的名字叫做泡泡。他不知道外面这个世界正为了那几亿美元的版权怎样的互相撕咬，他也不知道当年那个把他从冰冷医学实验室里救出来，给他穿燕尾服陪他吃香蕉的男人已经不在了。他好像是当年那座梦幻庄园里唯一的见证人，他在宁静中等待着他的国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没想到这又是一个一生治愈童年的故事啊。